那如果我们去思考前面扫罗他被撒母耳膏抹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即位当了王，相比之下大卫这一条要当王的路显得非常的坎坷崎岖，甚至很多时候是面临那一种生死交关几乎没有盼望的一种过程哦。如果你读诗篇，常常读到大卫是这样向上帝祷告的，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这诗篇第七篇一到二节。诗篇第四十篇十三到十四节，大卫也这样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 你听到这些诗句、哦、其实可以非常深刻感觉到大卫心中那一种的无助，那种、感到惶恐、甚至是觉得好像失去盼望、唯有上帝是他依靠可以抓的那一个绳索。当然诗篇当中大卫这些求助祷告并不全部都是发生在被扫罗追杀之间、这种写下来的一些、这种心中的这种情感、或是一种的反省或是一种的呼吁，有些也是包含像后来他面对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啊等等之类的、是都有。但是你可以从这些诗篇的这种祷告当中看见、大卫其实这一生要走向作王的路哦，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顺利，也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好，那今天我们看的段落就在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当中呢，来看看大卫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继续的去回应上帝，而扫罗又怎么样在同样这个环境底下他怎么去面对。好，那 这四章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分成 三个大段落，二十章是一个段落，那二十一到二十二章是一个大的段落，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落，那第二十三章呢也是另外一个段落。那在段落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不同的事件成为整个大卫跟扫罗叙事的一个背景，一个背景。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背景底下、上帝的、子民或是这个、这些被上帝离弃的人，他们怎么去回应上帝给他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好，我们先看第二十章哦。二十章、它其实蛮大篇幅的，总共有四十二节。那如果你去细细读哦，你会发现这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特色，就是对话特别多，里面几乎都是人物的讲话、这在旧约叙事文里面呢、并不常见。旧约叙事文有一个写作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会作者会对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做一点简单的交代，引入开场，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情节的冲突。通常叙事就是有个冲突才会好看嘛，你看那种看电影看那种连续剧，对不对？为什么会着迷？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冲突引发了张力，你就会好奇这个张力要怎么被解决掉，然后呢就开始进行人物怎么在上帝的引导当中去面对这个冲突，试图解决这个冲突，而在这个解决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人跟上帝的互动，他显出什么样的生命品质，然后通常是上帝的恩手介入解决这个问题。那在当中的人物对话就显得很重要，因为人物对话是显明人内心的一种、方式。圣经作者透过这个人的自己的表白独白对话，让我们看见人的内心世界，而在旧约叙事文里面对话是很重要去理解的一个切入点，诠释的重点。可是这一章哦，它几乎都是对话，非常特别，它的对话的比例是非常高。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约拿丹跟大卫对话，约拿丹跟扫罗对话，然后又回到约拿丹跟大卫对话，中间穿插的四句是约拿丹命令那个仆人去拿剑。那反而对情节故事的描写是相对的少，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少见的一种这种手法。那这一章圣经呢，因着都是约拿丹在跟人对话，所以可以看得见圣经作者让我们看见约拿丹这位王的儿子原本有机会做王的人，他面对这个事件 他怎么去回应他的心，他内心世界就相当的显得令人好奇。好，那前面一开始的对话，二十章的一到二十三节，是大卫跑去找约拿单请求帮助。好，你看第一节说他跑到约拿单那边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大卫来找约拿单求助，前面我们看过他跟约拿单立约，约拿单看他爱他胜过爱自己的性命，约拿单甚至将自己很多的战袍外衣武器都送给了大卫，他很肯定大卫有作王的特质，他也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然后回应这个大卫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拣选。而在这边约拿单也曾经帮助大卫跟扫罗和好过，而这一次当大卫再次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候，他跑来找约拿单再次的求救。那这次求救的时候呢，约拿单其实一开始不可置信，觉得不是之前才帮你跟我爸爸和好的嘛，然后又让你回到宫廷工作可以继续侍奉，怎么会这样子？而且他不太相信他父亲居然出尔反尔，甚至瞒着他要杀大卫，一直到大卫不断跟他说，我这次真的离死只有一步，因为扫罗都已经派人到大卫家门口等着，若不是米甲救了他，那大卫可能就在家里被抓了。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单到这边才真的相信他爸爸真的又反悔。那其实这当中也蛮有意思的，一个儿子不太相信自己的爸爸，相信自己的朋友，这个当中的一种人性的描绘，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呈现。似乎圣经作者在这个描绘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扫罗渐渐的走向一种因着他对上帝的离弃背叛，他也在渐渐的面对他身边的人对他的背叛。那约拿单就说，好，你想要我怎么帮你？然后大卫就跟约拿单讨论一个说，接下来明天是初一，就所谓的新月月朔。那通常呢，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希伯来人的律法规矩，这个月朔呢算是安息日，要这个一个安息。那通常王呢就会摆庆典，甚至可能一摆三天，就是会也这个款待群臣。那当然，你身为王的臣仆，你就是有这个出席的义务嘛。那大卫就说，明天初一我就去躲起来，然后就连续两三天都不去，你看看王怎么说。如果王问你我去哪里了，你就跟他说我们家有这个家庭庆典，我哥哥叫我回去，我们家也板得，所以回去看看王怎么说。如果王觉得没关系，就让大卫请假回家探亲参加家里庆典，那就算了，表示王还是接纳我。如果王因为这样而生气，表示王真的心中容不下我。好，他们两个就这样约定了。那约拿单同意这个方案，那甚至为了坚定两个人的情谊哦，约拿单跟大卫就再次的立约，前面已经立过一次约结盟了，那这一次呢再次结盟。那这次结盟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看约拿单怎么说，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的后面，好，他先前面是先答应说，好，我会照你所说的，我一定会跟你讲，如果上帝透过这事件向你显出是好意，我一定会叫你回来。如果我真的发现我父亲要杀你，我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离开。然后接下来约拿单就立了一个誓言，我一定会诚实的把扫罗的反应告诉你，我绝对不会陷害你。第二个，约拿单也表达希望大卫也向他立一个誓言，什么呢？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然后第十四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好，约拿单这边讲这个话，他希望大卫给他一个保证，将来上帝会恩待你，如同当初上帝恩待我的父亲使他作王一样。从这边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得见，约拿单心中已经非常的笃定上帝会立大卫作王，而他希望大卫可以给他一个保证，就是你作王，你真的能够登位之后， 要对我显出慈爱，不要因为要除灭前朝余孽，就是怕这个前朝的这个香火延续回来反扑哦。那所以希望他可以善待他，而且不但如此，也要善待我的后代。不但善待我，也善待我的后代。这边特别有一个地方，十六节，他说：“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圣经作者用的是跟大卫家哦，不是跟大卫这个人。换句话说，约拿单肯定大卫王权的这个合法性，甚至是他们家王朝的延续性。因此，他希望是大卫可以将这个盟约要告诉他的后代，以后你的后代也同样对我的后代是要能够有恩典。好，这个是从这些的一些约拿单的心，他的心内世界的表达，圣经作者的使用可以看得见约拿单对大卫的看重。好，那在这一个里面，我想特别请大家留意几个字哦，在第八节哦，当大卫去跟约拿单寻求帮助的时候，他跟约拿单说：“求你施恩与仆人。”恩这个字。然后第十四节，约拿单跟大卫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然后到第十五节，他说：“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我特别放了红字的几个字，其实原文哦，中文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希伯来文原文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叫做 Hesed， 那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很好去翻译的字，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字，它在表明的是一种基于一个立约的精神，向对方显出一种忠诚信实没有改变恒长的爱。这个字不太容易翻成其他的语言，英文圣经里面用了十几种不同的字来翻译，就这个希伯来字，就在英文圣经有十几个翻译不同的字，那它表达很多层面，那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一种在一种立约的精神底下，那一种因着信实忠诚去向对方付出的爱，甚至对方可能是不配得的。而在这边大卫跟约拿单互相用这个字在诉诸上帝的这种品质。 Hetze 这个字常常在讲上帝对人的爱，他讲上帝对人的爱，而约拿单跟大卫常常他们互相的对话当中，是希望对方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品质，这样的一种忠诚信实爱来爱我，也爱彼此。好，那所以这边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字眼在提醒我们回想到上帝的这样的爱。那接下来约拿单跟大卫定了暗号之后，两个人就分开，然后接下来叙事的内容就讲到按着这个初一宴席开始，然后一切就按照大卫跟约拿单设计的测试方案进行。那二十六节一开始讲到大卫觉得可能不小心沾染不洁，所以不适合出席宴席，就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发现大卫又没来，所以扫罗就有点疑心病犯了，就开始问到底怎么了。那这个约拿单就按照跟大卫之前说好的这个说辞就回应大卫。就你发现大卫的表现，第三十节，约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他马上就怒火中烧。这边中文的和合本翻译蛮文雅的，有另外一个圣经版本翻的是：“你这贱妇所生的逆子。”连约拿单的妈妈都骂了，就是非常的不留情面，就是可见他心中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而你看到扫罗为什么生气，他说：“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你会发现扫罗生气原因是这个人就是我们扫罗王朝的心头大患，把他留着，你以后就不可能做王，我们的王位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其实这种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那扫罗也心知肚明，上帝就是离开他，上帝已经弃绝他。按着十三章、十五章两次，扫罗透过撒母耳对扫罗的这种宣判，已经告诉他，他已经另找一个合上帝心意、比扫罗更好的人要取代他做王。扫罗王位必不长久。扫罗心知肚明这件事情，而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就应验在大卫身上，因此他就一直不断的希望透过自己的方式把大卫给除掉，好让自己的王位可以延续下去。你会发现，当扫罗当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生死抉择的观点。你可以面对一个生活当中极大的困境跟挑战，一个极大的患难，而你还是可以做出选择，你到底怎么回应。我们上礼拜的课程当中提到，以赛亚书也讲到，上帝说我照光也照暗，我降福也降下祸。其实真的这一切都来自上帝的手中，即便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难处，也是上帝允许而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在当下你怎么去回应，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你会发现扫罗的回应是，我不甘愿，我不甘心，我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我的能力、我的做法，掌握我所能掌握的。这是上帝透过圣经作者这边描绘出一种面对上帝的带领的一种回应。扫罗他定义不要回转归向上帝，他定义不寻求上帝的赦免，他定义不再去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他只是任凭己意固执地朝着灭亡的方向走下去。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感到可惜惋惜的一个表现。约拿单他探明了扫罗心意，知道扫罗想要杀大卫这种念头是板上钉钉，就是不可能再改变了，不会再回头了，所以他很气愤离开。第三十四节，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可是很有意思，下半节说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他为着扫罗的这件事情生气，但是却为着大卫的性命而担忧。约拿单的这种心情的描绘，也让我们看见，真的是扫罗身边的人渐渐的与他渐行渐远。如果约拿单心中有个天平，你可以发现这天平真的是像大卫那一方在倾斜，那边的砝码是越来越重，那个对大卫的爱、忠诚、那个关心，渐渐胜过他对父亲的顺服与尽忠。这段经文最后讲到，约拿单按照他跟大卫的约定，就把箭射在仆人的前方，然后大声喊着说：“箭就在你前头！”他在通知躲在暗处的大卫赶快逃命。那当仆人离开之后，约拿单跟大卫就两个人在伤心哭泣当中互相的道别。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十一章的经文。二十一章，当大卫跟约拿单分别之后，大卫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那我要去哪里？我要回家吗？会不会连累我的家人？如果不回家，那我可以去哪里躲避扫罗追杀？圣经说大卫跑到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是谁？为什么大卫选择跑去这个地方？好，如果我们往后先跳到22章第9节那边讲到说，亚希就是以东人多益讲的话，他说：“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那里。” OK， 所以这个亚希米勒是祭司亚希图的儿子。那亚希图又是谁？如果我们往前再看到第14章第3节，这边也出现亚希图，那边说亚希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 OK， 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就发现， OK， 亚希米勒挪伯城的祭司亚希米勒，如果我们连回去，他跟以利是有关系的。以利生了菲尼哈，菲尼哈生了亚希图，亚希图生了亚希米勒，所以亚希米勒是以利的曾孙。 各位，圣经作者把这些的家谱谱系列下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敏锐一点，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以利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四章所发生的事情。好，这是对亚西米勒介绍，我们先停在这里。那大卫为什么要找亚西米勒？他为什么跑去这个地方？当时候撒母耳已经离开扫罗了，所以扫罗他能够寻求上帝的引领，他能够找的就是祭司。而我们发现其实十四章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他就回去找以利的孙子亚西图的儿子，那就另外一个曾孙亚西亚，亚西亚。那你会发现扫罗他仍然知道身为国王在这样的一个上帝所设立的国家里面，他需要跟祭司配合，而能够寻求上帝的带领。因此在那时候他还是回去找以利谱系的当中的人来成为他的祭司，可以求问上帝。所以呢，在这个光景底下来判断，我们可以推测在扫罗当王的时候，以利的家还是有人在做祭司，甚至是国家认定合法的祭司，也代表说他们还是有一个可以执行祭司职分的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今天当大卫在面对生命患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寻找的是一个上帝的带领。他来找祭司，他希望可以寻求上帝的引导。其实大卫之前曾经去投靠撒母耳，在第十九章的后面，可是你会发现扫罗知道之后就开始不断派人要去追捕大卫，可见得撒母那边已经渐渐的不再安全。所以这一次大卫就跑到挪伯这里，这边有个地图，这个字有点小，就是大家可能眼睛放大一点，就是希望可以看得见。所以大卫就跑去找亚西米勒，我想他是希望能够投靠上帝，寻求上帝的庇护。那在这边圣经让我们看到亚西米勒就迎接大卫，然后呢就按照大卫的需要供应了他这个饼，是陈设饼。那这边特别描绘到一个事情哦，陈设饼是所谓在圣殿里面供奉上帝的，那他需要更换，更换下来的饼只有祭司跟祭司的家人才可以吃，因为它仍然是属分别为圣的食物，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的。而在这个地方亚西米勒说，我这边没有别的食物除了陈设饼，然后后来亚西米勒就把这个陈设饼换下来旧的饼给大卫吃哦。某方面来说它不符合旧约的规矩条例，可是你发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到七节，耶稣引这个事件的时候，当法利赛人在质询耶稣，为什么你跟你门徒都不按照这个安息日的规条好好守安息日，总是在干饭安息日，耶稣用了这个故事，亚西米勒把陈设饼给大卫的吃的故事来回应他们说，怜悯比死守规矩更重要。这个话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所以守规矩不重要，我们不能这样解释哦。先讲好，就是不是说不遵守律例条规是可以的。耶稣要讲的意思是，旧约的律法这些条规，它设计本身的出发点是上帝向人怜悯跟爱的表示。上帝规定这些律法条规，是为了给予人，让他可以建立合适的关系，当中是为了表达上帝对人的爱。所以你看那个律法是问耶稣说，律法当中最重要是什么？耶稣说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第二个什么？爱人如己。律法的总归就是爱，保罗跟提摩他也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因此今天当在一些的情况底下，因着怜悯跟爱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做出这样的行为，比起只是死守一个规矩却塞住连续的心是更重要。这是耶稣要表达的意义，耶稣并不是说所以不守规矩，不是。在这里这一次亚西米勒因着对大卫的怜悯给了他饼，然后后来呢又给了他哥利亚的刀，哥利亚的刀，那大卫就得到帮助，就继续逃跑，因为他觉得这里 挪伯城还是扫罗的势力范围，而且呢，他这一次呢是有一点像是取巧的方式取得了亚西米勒的信任。万一亚西米勒发现他其实是正在被往追杀之中，我想大卫也不太能确定到底亚西米勒会不会因为要忠诚于扫罗就把他给交出去。大卫没有把握，所以大卫还是逃跑。跑去哪里呢？跑去第十节，跑到加特王雅吉。谁是加特王雅吉？加特是腓力士五个城邦的其中一个，换句话说，大卫跑到腓力士地区。这种算不算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呢？因为腓力士人毕竟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跑去敌人的阵营躲难，躲避自己人的追杀，这个有点有意思，有点有意思。那会不会是大卫也穷途末路了，他要离开扫罗的势力范围，就意思就是要出国嘛，就是要出国。所以到底他可以去哪里？他选择的是腓力士。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带着哥利亚的刀跑到加特？如果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4节说什么，那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是什么？是加特人耶。你是带着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刀跑到加特去避难，你带着凶器去自首吗？我不晓得。就是大卫是觉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也许都留胡须了，他们可能认不出来当初是我杀哥利亚，还是说呢，大卫是觉得我带着这个刀呢去还给加特的人，来重修就好。这边圣经没有说，但是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很有意思可以猜测的空间。大卫为什么跑去那里？甚至到后来，后面到第29章29章你会发28章，对，27章大卫还真的又第二次跑去雅吉，而这次雅吉就收留他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不管大卫心中怎么想，他一到了加特就被人认出来，而且对方还记得这就是那个妇女唱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他不是那个地方的王吗？腓力士人这样讲不是说他们已经觉得大卫做王，而是在说他们也同样很有意思。圣经作者就透过这些敌人的口再次的证实，即使就他们的腓力士的这种国情判断外交的这种策略去看，也知道大卫将来会做王，相当好玩。就只有扫罗自己不愿意承认，连第一任腓力士都承认这件事情，就扫罗自己不愿意承认。好，那他们认出来了，那大卫听到了就有点危机意识，他们都觉得我将来要当王，结果现在跑来这里，这样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也很担心对方就会对他下杀手，我们把这以色列未来的王给杀了，不就一了百了吗？所以大卫为了自保，圣经说话怎么样？13节，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还使唾沫留在胡子上。简单说，大卫就讲说，那我赶快装疯卖傻，让大家觉得我人畜无害，觉得我是一个没救的人，然后就不再理我。就这样子，那大卫就又离开了腓力士地。22章就讲到大卫就离开那里，跑到亚杜兰洞。亚杜兰洞在这个由腓力士地跟犹大地中间一个地区，在一个地中当中。然后呢，这里呢特别提到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很可能是这时候扫罗的追捕行动已经延伸到大卫的家族去搜索他，所以他们家庭感到被威胁，于是就只好离开，举家迁徙，跑去亚杜兰洞跟大卫一起逃难。甚至第二节还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也都聚集到那里，而那里就有400个人跟随大卫。这一群当时被社会所不容、欠债的、心里困窘的、任何这些社会上有问题的人，也无处可去了。他们在以色列也待不下去了，在社会上也不被接纳，他们就跑去大卫那里。 很有意思是这一群人，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跟着大卫一同逃亡的当中，建立一个非常深刻的，就像刚讲的那个 Hesed 那一种的爱。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而这些人，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列了一些大卫的勇士名单，你会发现这一群人他们忠诚的跟随大卫是从这时候就开始的。那些勇士名单很多就是这个时候在大卫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好像一只死狗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就跟着他的这一群人，后来就被列在大卫王朝的勇士名单里面。那亚杜兰洞可能不是一个久待之处，毕竟还是离扫罗很近，他还是在这个扫罗的势力范围内，所以为了家人安全，第三节大卫就把他的家人带到摩押的米斯巴，希望摩押王可以庇护他的家人。为什么选去摩押？这句我们就回到路德记，对不对？大卫的爸爸叫耶西，耶西的爸爸叫什么？俄贝德。俄贝的爸爸叫什么？波阿斯。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是从摩押来的。换句话说，大卫是带着他的爸爸回去他，这叫什么？阿嬷，对，回去耶西的阿嬷，耶西的祖母就是路德的老家。很有可能对耶西而言，他在那边可以因着路德的这个缘故得到一些保护，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大卫呢，并没有就这样留在摩押，因为先知加德跟他说：“你不要在这边留着，你要回去犹大的犹大地。”所以呢，圣经说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就会发现在下面下面那些比较犹大地的南边旷野地区一个哈列的树林。好，这在地图上有。好。好，那大卫回到犹大地南方之后，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第六节开始，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扫罗屠杀了一整城的祭司家族，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事件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当时候我们刚前面提到大卫去挪伯城去寻求祭司亚西米勒的帮助。第七节21章第七节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就是这些牧羊人的领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多益那时候在那边出现，一个牧羊人的领袖跑到祭司挪伯城在那边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当时他在场看见了，所以多益就在扫罗心中又很不满又很气愤，又 在埋怨的时候，就说：“我告诉你，那时候我在挪伯城看到亚西米勒就帮助大卫，他为大卫求问耶和华，他也给大卫食物，给大卫武器等等之类的。”这句话有点正中扫罗的心。我就是正在烦恼，我的儿子居然帮大卫逃跑，居然还有人跟大卫有这么好的关系，在大卫逃跑途中还帮助他。你会发现多益是一个非常善于掌握人心的一个人。这个人他看见他的王扫罗心中这些不平埋怨气愤之处，因此他选择把亚西米的这一家的这种事情拱出来。你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一种事件他希望透过这个事件来踩着亚西米勒的尸体往上爬。他的告发其实是为了在谋求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他在讨好扫罗，正中下怀，然后让他的这个告发行动被扫罗把他视为是自己人，而他成功了，他成功了。你看到22章11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你会发现 王他审问的对象应该是亚西米勒，但是他却把整城的祭司全部招来。我觉得这边扫罗应该心中已经暗下决心，这一次就是来一网打尽。虽然后面他跟亚西米勒有些对话似乎给亚西米勒为自己辩解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整城祭司全部招来的行动就是为了防止有一个人逃脱，他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全部都请君入瓮，在这里在基比亚一次把他们解决掉。那亚西米勒他有一个辩解，十四节，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问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亚西米勒基本讲的是，我真的不晓得大卫是在逃跑，而且我一向都一直在为大卫求问上帝，他是一个向你忠心的人，我并不是只在这一次因为知道他逃跑我刻意帮助他，请你不要怪罪于我。扫罗一点都不听这样辩解，他直接说把他们全部杀了。而且你注意扫罗讲的话，第十七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扫罗讲的话是，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扫罗明明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受膏者，而他还就讲着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对比后面当大卫有机会在洞中有机会杀了扫罗的时候，他不愿意下手。我们下个礼拜看到二十五章，看到大卫不愿意下手杀扫罗，他因为他知道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是上帝高立的一个领袖，我不可以去动手害他。而在这边扫罗却明知故犯，他知道这是祭司，是上帝高立的一个宗教领袖，而扫罗却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我在想在扫罗心中，他可能真的愤怒对象不只是亚西米勒，他真正愤怒的对象是上帝，他真正愤怒的对象是上帝。为什么不要我而要大卫？为什么让大卫就这样子逃走了？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子就被你选中，而我呢？好，这边的用语我觉得非常的是个线索，让我们看到其实扫罗心中他缺乏对上帝那个敬畏的回应，一个对上帝的敬畏的回应。而且更讽刺的是，十七节的下半节说，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对，他们是扫罗的臣仆，他们应当听扫罗的话，但是他们心中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最后的尺度哦，知道这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不可下手害他。这跟扫罗的这个心态形成一个极强烈的对比，在讽刺扫罗已经活在一个被自己的嫉妒、骄傲、怒气冲昏了头，他忘记自己也是上帝的臣仆，却在做一个忤逆、背逆上帝的事情。到最后是这位多益，刚刚告发祭司的多益，他出手替王解决了这些心头之患，甚至说他杀了那一天来到基比亚穿细麻布以弗德的祭司85人。而且不但如此，下一节十九节，他还跑到挪伯城去，把挪伯城当中的其他跟祭司有关的、跟祭司没关的男男女女，所有全部的人都杀了，甚至连牛羊牲畜都没有放过。我有一个人，二十节，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我想这个人应该是当时候还没有去到基比亚，因为如果去了基比亚应该是不太可能逃跑，他也许是留在挪伯城，或许他还未成年，还没有到担当祭司职任的时候， 因此他当天没有被带到基比亚，也因此当多益去挪伯城杀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从城当中逃跑，跑去大卫那里。我们会发现亚比亚他后来就带着以弗德投靠大卫，然后也得到大卫的庇护，也从此成为大卫家的祭司，协助大卫登上以色列王位。各位，我们如果把21跟22章看作一个整体，21章的开始是大卫去挪伯城找亚比亚他得到帮助，然后中间是大卫逃跑的故事，22章的最后是挪伯城的祭司全城被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的文学单元，重点放在大卫跟这群挪伯祭司的一个互动当中，然后发生的事件。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大的段落？对大卫而言，他会觉得挪伯城的祭司的死全城的被灭城，当然跟他是有间接关系哦。也许大卫心中有一种我不杀伯人，伯人为我而死的一种这种遗憾跟这种内疚。那往后推一点，你会发现其实让挪伯城祭司死亡的人是因着扫罗心中的愤怒，那一种不甘心，对上帝的忤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再把整个两章圣经放回去撒母耳记看，你会发现其实挪伯城的祭司整个被杀是上帝预言的实现，整个故事似乎是大卫间接害死了挪伯城祭司，主因是扫罗的嫉妒，但是再往后推，其实这是上帝的预言的实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1节，我们回来看这个地方哦。撒母耳记是二章31节，当以利看中自己的儿子胜过看中上帝的时候，容许他的儿子在圣殿犯罪，随便乱取这个祭肉自己吃，然后跟这个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行淫乱的事情，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儿子，这件事情使得上帝派神人来告诉以利。31节他跟以利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降服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中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然后后面讲到你的儿子两个一日同死，然后后面你家的人就不能再做祭司，因为我要另外为自己设立忠心的祭司。你家剩下的人36节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上帝给以利的一个预言咒诅是老年人活不到老年，你家男丁中年必死，甚至之后你们家的祭司职分要被断绝。第四章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很快就应验了，以利两个儿子在战场被非利士人所杀，以利听见约柜被掳跌倒摔断颈项而死亡，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应验。虽然在扫罗的当王期间，他因着撒母耳弃绝他的需要，所以他去找了以利的曾孙亚西亚来当他的祭司，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以利的另外一个曾孙亚西米勒这个家族一共85人被屠杀，这是上帝咒诅以利家的一个预言的再次的应验。整城的祭司未到老年全部被杀，未到老年全部被杀，只有一个人叫亚比亚他逃亡。可是如果你再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如果我们跳远一点，列王记上第一章那边讲到一章七节，讲到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哈吉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太太，他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己要自立为王，自己要自立为王。然后呢第七节，亚多尼亚就跟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这个背景是大卫已经先预告我将来要让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做王，但是当大卫年老的时候，这一位亚多尼亚，大卫另外一个儿子，自己起来反抗，要自己自立为王，然后寻求祭司亚比亚他的支持，而亚比亚他支持他。亚比亚他知不知道大卫要立所罗门做王？知道，但是亚比亚他选择去支持亚多尼亚。换句话说，一定是亚多尼亚给他许诺了一些好处，使得他不愿意顺从大卫的心意。远的来说，他也不愿意顺从上帝的拣选，因为大卫选所罗门当王，这是上帝的意志，而亚比亚他选择去支持亚多尼亚行动，其实是一个对大卫也对上帝的背叛。所以后来还好是先知拿单介入帮助，使得大卫可以顺利的立所罗门做王。所以第二章列王记上第二章，当所罗门真的当王之后，你看到第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二十七节，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四、第三章、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今天所读的，一直连到列王记上一章、二章，你整个串联来看，圣经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的话语发出，绝不突然反悔；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在上帝的掌权当中实现。有些时候上帝的话语实现，它不一定是立即性的，可能是会隔一段时间才实现。有些时候上帝的话语实现，它不是只有单次的，而是会多次的实现。但是不管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他的话，核心重要关键我们一定要把握住的，就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圣经作者透过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篇幅，其实一直在把它串起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的旨意一定按着上帝自己的掌管当中一定会实现。进入第二十三章，经文还是在描绘扫罗跟大卫的对比，但是背景已经不一样了。二十三章扫罗跟大卫对比的背景呢，是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侵略。你看到二十三章第一节，非利士攻击基伊拉，然后呢，大卫就基伊拉，然后扫罗就准备出兵攻打基伊拉，然后大卫就逃跑，所以扫罗按兵不动。到了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当扫罗去追大卫的时候，这一次就快要追到了，但是到最后二十七节，有使者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所以就在扫罗即将下手抓大卫的那一刻，非利士人再次的出现，使得扫罗这一次又错过了杀大卫的机会。所以整个二三章场景不一样了，是以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这个做背景，来凸显扫罗跟大卫的对比。那我们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怎么去看见对比？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是，当非利士人在侵略基伊拉的事件的时候，大卫显出向上帝的那种求问、那个谦卑、信靠的特质。第一节，当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第二节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我去打可不可以？上帝说可以，救基伊拉，去救，因为基伊拉是犹太人，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城市，可以去救。但是那时候很多跟随大卫的人说，我们自保都来不及了，还跑去救基伊拉跟非利士人打仗，这不是把自己的行踪就显露在扫罗的手中，让自己暴露在险境吗？大卫面对他的支持者、跟随者对他的质疑，大卫没有强辩，再次回来寻求上帝。上帝说可以，我一定会让你打胜仗。于是大卫就带着他的跟随者去了。这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呈现。圣经作者描绘大卫在这件事情上 当他想做的决策，寻求上帝的带领，遇到他的臣仆的质疑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再一次寻求一个稳定的回应，因此他可以坚定的带着他的臣仆一起去，即使他臣仆心中仍然有担忧，仍然有放不下，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臣仆会看见他们的领袖因着忠诚的信靠上帝而带出来的结果，让他们看见这位领袖值得跟随。他们的领袖信靠上帝的带领，即使在他的跟随者都还在害怕恐惧的时候，依然用上帝的话坚固他们，说我们可以去，因为上帝会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这样的一种带领领导的一种模式，会带给他的跟随者对他的信任感，因此他可以持续的去建立培养那一种 hesed 的那一种忠诚，也帮助他的跟随者被激励来依靠上帝，跟随上帝所设立的领袖。可是对比呢，扫罗却不一样。圣经说大卫救了基伊拉，他在那边就暂时安顿下来，而当扫罗听见大卫救了基伊拉，他想的不是哇还好有大卫在，又让我的领土安全了一次，没有，他想的是哦，大卫救了基伊拉，就在那边驻扎下来，那我趁这个机会，他进到一个有门有栓的城，我可以去围城，趁这个机会把大卫给除掉。甚至很可能在扫罗心中觉得基伊拉人居然收留了大卫，该死该死。那大卫他知道扫罗准备要来抓他了，我想他心中也担心挪伯的事件再次的重演。那当然他求问上帝，上帝也跟他说基伊拉人不会因为你救他们而选择保住你，跟你一起陪葬。好，这也很能够理解，所以大卫就决定又逃跑，那扫罗就没有出兵。到第十四节，这是一个圣经作者的解说，他说大卫就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西佛也是犹大南边的一个地名，一个地区。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这句话把前面一到十三节跟后面十五到二十九节连在一起，用这句话，圣经作者在说，上帝是上帝的手在保护大卫。当扫罗天天的寻索大卫，是上帝没有把大卫给交出去。前面我们看到，上帝借着祭司的以弗德来显明上帝的旨意，保守大卫。后面呢，上帝透过环境来救大卫。后面十五节开始，第一个，上帝透过约拿单的拜访，再次坚固大卫对上帝的信心。约拿单看重之前与大卫的立约，那个盟约，他看重对大卫的友情，因此他背着他的父亲跑到西佛旷野去找到大卫，再次的跟他说什么，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约拿单再次的坚固上帝保护大卫立大卫为王的心，你可以说上帝透过一个忠诚信实的人来向大卫说的话，再次坚固大卫的信心。上帝不但透过约拿单带来安慰鼓励的信息，上帝也借着非利士人的这个环境来保护大卫。当西佛人他们决定效忠扫罗，把大卫拱出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哦，西佛人其实是犹大支派的人，他们跟大卫其实是同胞，但是他们选择效忠扫罗，然后他们就去跟扫罗告密说，大卫就躲在我们那边，你可以抓他。然后呢，这一次的告密呢，就使得大卫入到险境哦。你看第二十六节，当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跟随他人就在山那边走。各位，就是同一座山了，只是不同的路了，非常靠近了。甚至扫罗的部队不会是只有一队在追着他，一定在周围设下一个包围网，渐渐的在缩，渐渐的在缩。今天已经可以把范围缩到大卫跟扫罗就是只剩下一山之隔，在一座山的两条路上而已。他已经范围非常的小， 几乎就是最后一步，扫罗就像只是伸进笼子把大卫抓出来。可是在这里圣经第27节说忽悠，这个字用得很妙，忽悠。好，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以色列，然后呢扫罗听到这个消息，前方战报吃紧。我想扫罗也是懂得分判断轻重缓急啊。虽然大卫是一个威胁，但是毕竟是一个还未成气候的威胁。但是非利士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老虎就在旁边了，所以扫罗选择先解决眼前比较大的敌人，就暂时放过了大卫这一次。就这样子，上帝透过非利士人救了大卫，逃过这一次的危难。在这里，圣经作者特别写下这个地方的地名，叫做希拉哈马希罗杰。哦，这是希伯来文，直接用音去译啊，音译。好，那如果你看一些不同的圣经版本，会发现其实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隔离岩，隔离，好，隔离岩，或说逃开逃难的磐石，意思是在纪念上帝的拯救，把扫罗跟大卫隔开，好像就像这座山最后那一点点的咫尺之地，把被隔开，保护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我们看整个从20章21、23，你会发现上帝的这种著写作当中在呈现扫罗跟大卫的对比，而这些对比是发生在不同的情境衬托出来的。比如说约拿单跟大卫的盟约，比如说祭司亚皮米勒的帮助跟祭司的受害，非利士人的攻击侵略，这些背景都在形塑扫罗跟大卫怎么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环境的变化。我们看到扫罗对约拿单不谅解，我们看到扫罗对亚西米勒迁怒，我们看到扫罗对基伊拉的不怜悯置之不理，这些都看到扫罗在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他其实心中对上帝越来越缺乏那一个敬畏信靠的态度。但是很强烈的对比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卫对约拿单有一个信赖跟忠诚，大卫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寻求上帝的指引。因此圣经作者让我们看到在这两个王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上帝。一个是选择靠着自己在抵挡上帝的计划，一个是选择在患难当中信靠上帝会实现他的计划。而今天的整个段落标题哦，虽然是在讲扫罗跟大卫的对比，但是我希望更多帮助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两个王的对比之上，有一个更大的主题是上帝的掌权，是上帝在指引他的仆人走前面的道路，也是上帝让历史的发展继续实现上帝的预言。我想我们一个从这段经文当中一个很深的提醒跟学习，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上帝所预立定心意要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这世界当中的人事物而受到拦阻。也许上帝旨意成就会有不同的时间表，也会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圣经所说的一定会成就。而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世上生活，我们能够继续的信靠上帝的基础跟源头。我们因着相信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我们才有可能继续的走下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所赐下的话语献上感谢，因着你的话语信实立定在天，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的国家，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改变你的心意，因为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作王的上帝。因着你如此的可靠，我们就能够将我们自己托付在你的手中，因着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必定会实现，因此我们就能够带着对将来必定会临到的上帝的国度，那荣耀的天成，那永恒的家乡，那美好的基业，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的稳健在今天走每一天。谢谢主，愿你的信实再次的被我们所纪念，愿你的名也再次得着荣耀与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
谢谢。